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本周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ily。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时代改变，然后大家都越来越多的会在网上交流，也就是所谓的数字化交流，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觉得现在的人可能失去了一些交流的能力，然后和以前的人讲话的方式等等都不一样。所以说我就首先想要问，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多经常与人进行深入有意义的对话？
我觉得呢，就是要看你怎么来，就是想要就是解释这种深入的对话。因为就是有一些非常就是有意义的对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意义。譬如说我跟我的就是大学 counselor 跟他就是说的这种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就是帮助我升大学。不过就是有可能你就是说有意义的，就是这种就是更就是深奥一些的，要讲就是这种人生的就是意思的这种对话，那这个的话我很少跟就是我身边的人有这种对话。对我来说，我这种有意义的对话，我基本上我觉得其实每天都有吧。因为就是我学校里面就是跟老师，如果我有不懂什么东西问了个问题，那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就是学习到了更多知识。然后如果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一起在说话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一个笑话什么，其实我觉得其实这种也是有意义的，对吧？因为就是你们就是都更开心了。那所以我想就是问一下你，就是怎么来解释有意义？
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我其实问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就是有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心里想的呢，就是如果你有一次跟一个人讲一个东西，然后你们就讲得特别投入，然后说完了之后，可能比如说你原来根本就没打算讲很长时间，结果后来讨论了一个小时，然后讨论完了之后觉得啊，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深奥的对话吧。不过你说的有意义当然也有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和同学讨论一个作业，理论上来说应该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不是我所想。我想的就是如果有一个让你感觉非常有深意的一个对话。
其实我觉得吧，其实只要你认为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有意义的。毕竟有意义这一方面其实是对你自己来说，对不对？就像我哪怕说是吧，就像现在啊，我跟 Aiden 闲聊，那只要我认为我跟他闲聊是有意义的，那增长了我跟他之间的友谊，那他就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不一定说是要啊，你说的刚刚你说的像是啊要投入啊之类的，我觉得并没有。毕竟你像啊学无止境，那你生活中的每一刻你都是在学习，你哪怕说是吧跟人随便交流点什么，你可能就能学到一点啊你所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是吧？这样其实也算是有意义的呀。
对，那其实我想就是问你一下 Logan， 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就是你最有过有意义的对话是什么？
大概就是跟我朋友讨论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吧。
那你们最后的就是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在那里发呆了3个小时，最后并没有讨论出来些什么。那你呢？
啊，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就是跟你差不多吧，就是我跟同学就是讨论就是以后宇宙我们觉得就是会怎么结束。
啊，那看来啊我们都挺擅长就是讨论那种啊对我们来说其实比较就是比较空想的这个问题的，就是其实跟我们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就是想讨论，就是俗话所说的就是纯在瞎聊啊。但是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嘛，毕竟你每天生活本来你不来点就是那种乐趣是吧，你不讲点笑话那很索然无味啊，对不对？那就像你说是吧，你每天就公式化了做着每一天啊，你就这样啊上学然后放学回家做作业什么的，这样每天都很枯燥啊，对吧？但是你要有这种调剂的东西是吧，那就是所谓的笑话还有这种 啊，对我们来说虽然说很无意义，但是大家都能讨论的开心的这种话题是吧？那我觉得这样就是，我觉得讨论出来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能帮助你啊度过了你枯燥的一天啊，让你更开心一点。那都说到这里了，那我想问一下 Lucy， 就是对于你来说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呢？
嗯，我其实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深入有意义的对话。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啊，但是呢我就知道我大概前几天有一天和我的午饭的同桌一起讨论这个东西，我可能跟你们提到过吧，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就是那个电车问题。我之前在网上正好就那一天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和我桌子上的同学就讨论，就是那些如果一边有五个人另外一边有一个人，然后你应不应该控制那个车开到另外一边的这种问题。但是可以说不是这么简单，我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然后结果就我们一桌的人他们原来都就在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然后后来他们都开始参与这个讨论。然后我忘记怎么回事，但是反正不知道怎么从这个话题讨论到了上帝和就是天堂和地狱。然后我们桌上的人有不同的就是宗教背景，然后就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讨论。然后就讨论就是如果有神的话它的本质是什么，类似于这种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能够在和吃午饭的时候和同学一起讨论是一个挺少见的并且挺有意义的机会。
这个倒确实，我也是经常就是跟我朋友讨论这种对我们来说其实纯是就是比较没有意义的这个话题。就像是我曾经就是跟我朋友在讨论，如果我自己给了我自己一拳然后把我自己打死了，这到底是我太强壮了还是我太虚弱了呢？我们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一连想了七天，我们都没有想出这个答案。那所以呢我把这个问题给到 A 的，你觉得你自己把你自己一拳打死了是你自己太强还是自己太虚弱了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刚刚像 Lucy 提到这种非常有意义的一种问题，对不对？因为就是在就是现在这种社会当中，我觉得就是这种问题是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就是首先呢这个问题就是有两个部分，就是如果你能把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先说你不一定是人吧，就是一个生物你能把它打死呢，你肯定就是比它强。那不过呢就是如果你能被它打死的话，那你肯定就会比它弱，就是你又比它强又比它弱。所以就是要看就是你是就是把它打得更死还是就是你是被它死得更打，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呢这个的话跟就是很多很多就是人就是知道的一个问题一样，就是如果你本来是一个空的瓶子，你倒了半瓶水进去，那这个杯子是就是半满还是半空。我觉得如果就是你是非常就是optimistic 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你会太强壮，然后你就是你的强壮让你就是非常不幸的不小心自杀了。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觉得那个杯子是就是半空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是就是觉得你是太弱，然后你把自己打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不够强
啊。那所以说就是在你的看来就是这一个情况是属于是啊强跟弱的一个叠加态。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你刚刚说这个问题就是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很重要，那我想问你这个发展的重要在哪里呢？
对，就是我其实非常高兴就是提到这一点，因为就是我觉得首先呢现在就是这种世界里面 AI 是非常非常就是越来越有重要性，然后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越来越多的 AI 被在用到，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些就是要做的一些东西，像数学啊这种，特别是 CS 啊科学啊这些，很多 AI 都已经可以做了。那以后呢就是这种特别有就是哲学思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 AI 还是就是暂时没有能力来就是完成的就是回答的，所以就是需要我们人类去就是非常勇敢的去探索一些这种本来没有探索过的问题。
那看来啊、你是对这方面有很深的见解啊。那么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跟我朋友之前就是也是讨论了很久啊，就是光头他洗头应该用洗发水呢还是用洗面奶呢？
这个问题我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了解，因为就是我不是光头，不过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是光头的话，他们应该会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答案。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就是像刚刚的之前这种我自己思考过的跟你就是有个这么深刻的回答，所以需要你就是自己去做点搜索。下一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答案，谢谢。
没事，下一期我会继续问你，我相信你也会做一些搜索的。
我肯定也会就是问一下我所有光头的朋友他们对这道题的看法。
哦，那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这个讨论，我觉得确实这个意义相当大。嗯，不是说真的会有多少用，但是我们能够就是人类有这样一个思考，就像 Aiden 刚才说的，这个是可能在机器人这种数据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并且我们需要就是保护这个人类的有这种独立然后独特思考的能力。那这个也就是联系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是面对面有这个讨论这种话题的机会，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交流，就像短信、私信或者社交媒体，他们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能够坐在一起面对面交流了，而是面对屏幕交流。那你觉得这样的数字化交流是提高了还是削弱了我们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呢？
我觉得就是要看你是怎么利用这种数字化交流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就是譬如说你跟你老师或者什么你要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你在家，然后你的老师也在家，因为那天没有学校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给他发一封 email 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提高。不过呢，就是如果你就是变成就是你从来不离开你的房间，然后你只会就是在你房间里一直在网上跟别人就是沟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会虚弱而不会提高，因为你就是没有这种就是面对面的这种交流的时间，交流这个方式了，所以就是要看你是怎么利用。如果你多余利用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会就是减弱，不过如果你是就是适当的利用，那我觉得会提高。
这个首先吧，我觉得呢，其实你要像说面对不同的情况，你肯定要有一个不同一个定义嘛，是吧？你像说，其实你像微信啊、QQ 这种社交软件，它其实实际意义上是帮助了你，像比如说啊，你在人在他乡的一些朋友啊，是吧？你之前本来在同一块地方，但是后面搬家啊之类的啊，那你在这种情况呢，你这个东西确实是能帮助你能联系到对方，但当然。这个也只是说你能维系得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能够让你就是像不像以前一样，是吧？以前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那你只能够是通过送信啊，是吧？像写信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来跟人家进行沟通。但是你像现在科技发达了，对吧？你像现在这种软件，那你当然就是能够更好的维系到你在远方的朋友。但当然，如果说像在你近在了就是跟你在同一个地方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是要帮助到你，因为如果说你们两个可以随时见面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实际上帮助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也有句话说得好嘛，你在网上啊打字聊天啊一个月，你都不如在发几条语音，然后你发几条语音也不如你在面对面随便聊那么几句，因为你在网上你终究它只是普普通通冰冷的文字。啊，你语音可能还稍微带点儿，就是啊，像是那种啊情绪啊之类，但是你始终都是不如你面对面跟人家交流，因为你能感受到他真实的一个情绪，你能看到他的表情，你能清楚的知道他的喜怒哀乐，而不是说哎呀，你在那里屏幕背后在那里猜，哎呀，他是一个什么表情啊？他这一句话啊，他这个断句是怎么样的？那他又带有怎样的情感？他这些都是靠你自己猜的，是靠你这个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啊，你来去啊推测说，哎呀，这个人现在他应该是种什么样的情绪？那有时候你可能还会误判，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啊，像这些软件都有啊，像表情啊之类的，就是为了能够稍微增添一点啊，这个你当时这个情绪。那当然，它也只是能够抽象的表达一下，但是并不能很好的去表达那个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因为你像现在很多小说就是描述那种什么啊三分淡薄什么七分之类的，就这种情况啊，是吧？那你是无法去用单单一个表情去衡量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你在线下啊，你跟人面对面交流，那当然是啊能够更好的表达出你自己的感情，而且包括说你像你一些肢体语言也是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你跟你的朋友就是进行一个就深入的一个交流吧，啊你俩也能更好的就是交心啊，你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就是增长的比线上要快啊，毕竟就是你再怎么说是吧，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那串冰冷的数字、冰冷的这个文字之类的啊，你能感受到它切切实实是存在的。而且因为像很多人其实就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其实很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比如说人家就是其实是有一些原因啊，所以导致他就是回你的时候没有回那么多字，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敏感啊，那就是只回了几个字就觉得什么，哎呀对方可能是不是啊厌烦自己了什么的，又或者是什么哎呀感到不耐烦啊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的猜测。但如果你是当面跟他交流，那这些其实都不会有，你就很清楚能够知道，哎呀他其实就是手头在忙是吧，比如说啊他只回了你三个字是吧，啊那你在线下的话，哎那你能看到哎他在忙其他的，那你能够理解得了他，那你之间的可能就是啊就是会造成在网上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啊友情上面一些裂痕啊之类的，在线下是不会有的。那当然我也没有说就是这个软件就是完全的不好嘛是吧，那毕竟还是能够就是一个远程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但当然啊有时候这个像电话是吧，语音通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就是去沟通啊，而不单单只是文字。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场面还是就是啊最好当然还是线下交流的比较好，毕竟这个你哪怕说像我刚刚说的啊，你在线上交流那么久，那还是不如线下交流那么短短的几分钟。
好，那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主持人 Lucy。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也就是数字化交流到底是提高还是减少我们和他人沟通的能力。
我觉得打字会都会，但是削弱我们的能力，因为它会让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对方的人的反应和表情。我觉得这个看对方的反应和表情对很重要，因为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们的意思和反应。没有这些的反应，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会导致很多的误解。然后我也觉得聊天是主要的是很快速的交流，然后比如是更新和随便的聊聊，然后不是我觉得打字不是用来很深的对话。
我觉得呢，我觉得是那个都会的，因为有一点像其他嘉宾们以前提到的，就是假如你 在网上聊天，你有时候看不见表情那些等等。但是另外一边呢，我觉得我有时候在网上聊天还是可以，跟整个世界的人都是聊天，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呀那些聊天，我觉得那样子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毕竟那个住在西雅图，所以我周围的人都会有差不多的想法。假如网上聊天，我可以比方说跟中国的人呀，跟欧洲的人呀，跟日本的人一起聊天，那里有不一样的想法，可以提高我自己的那个能力那些，所以我觉得都有。
好，那刚才我听到Logan 他提到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想法，就是说你有时候要在网上，你就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或者说你可以就是知道他们到底是比如说真的不理你了，还是特别忙。所以说我就想问，如果你们有没有遇到在文字或者在线消息被误解的情况？然后如果这种发生在面对面交流中的话，会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就是我最最常就是见到的就是一种这种误解，就是在网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打一个非常短的一个 yes 或者 no， 然后你是非常就是 sarcastic 的，不过就是别人没有办法就是知道你是其实什么意思，不过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你就是你的这种口音，然后你就是表情，我觉得就是非常就是容易就是辨别你的意思的吧。不过就是网上的话，就是你有很多这种面对面你失去的一个这种表情和就是你就是说这些就是字就是这种口音的就是不一样吧。所以我觉得网上经常会有就是很多这种就是误解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在网上被误解其实我觉得还好，我没有经常被误解，当然我也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表情，所以说我不知道我说了一个我打了一句话之后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不过我知道有一次是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想要出去玩还不是什么，然后他后来说我有事我今天来不了了，然后我们在打字，然后我就回答了一个好的，然后我后来有群里面另外一个人说了他打了大概三句很长的话，然后我后来看了之后就觉得我说了一句好的，然后别人说了三句话，我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我根本就不在乎一样，好像我特别冷漠。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我特别冷漠。但是有时候在打字的时候，如果我只说了一句 OK 或者怎么样，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怎么打一个这么短的，根本就不负责任。但是在面对面交流当中，你可以通过你的比如说眼神或者是体态来就是显示出来你不是不理他们，而是就是只不过是没空或者怎么样。那么你们觉得人们在网上交流时是否会比面对面交流时更开放或者诚实，还是反倒是相反的？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就是正确的答案吧，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话题有可能你在网上会就是更开放或者更诚实，不过另外一些你有可能就是不想就是在网上说，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是我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在网上会就是更他们说的话就是会更狠一点吧，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后果的，他们想说什么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什么，不过就是当面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也不会说一些他们网上说的东西。不过另外也可以就是理解成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当面会就是跟你非常就是诚实的就是说一些他们的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或者需求啊，不过他们网上肯定就是不会就是跟你就是这么认真的来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要看你们说的主题吧。
那怎么说呢，这种其实也是得分人的性格吧，毕竟 你要说一个人开放吧，那确实有可能是因为他在网上、啊、比较肆无忌惮，是吧？比如说他跟那种，你毕竟线上交流，你可能说就是面对那种你线下根本不认识，那他也不可能追到线下的话，那你网上确实是可以比较开放。我也见过很多那种人，就是在网上就说的比较开，就是所谓的在网上啊重拳出击，现实中唯唯诺诺的那种人啊，就是在网上啊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然后在现实中就比较啊社恐啊之类的。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很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说啊就是诚实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吧。我觉得还是线下来说会比较诚实的，但当然你也得看就是人的这个性格。那你要说这个人他比较擅长撒谎是吧，那他两个可能都撒谎啊，这个也是不能界定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在网上和谁聊天，因为如果你和陌生人在聊天，你可以会更开放，因为你不认识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他们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和认识的人在网上交通，对我来说，我会更注意自己说的话，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反应。然后比如说我在一个考试上得了一个很差很差的分数，我可能会更愿意在网上分享我的成绩。但是如果我知道一个对方的人会是那种会把我的成绩跟别人告诉的人，我也不会告诉他真正的成绩。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网上的人有可能人家更愿意分享他自己想的事情，就是像前面嘉宾说，假如我这个我有个很好的成绩，我想找帮助，我有可能更愿意到网上说，哦，我今天这个考试有什么，比方说个80，可不可以有这个帮助？因为网上的人他就那个最多他说，哦，我不能帮你。假如是在那个军人那边，他有时候假如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会怕，哦，你会对我怎么想？网上那个最差他会说不能帮我，然后我就永远不跟他说话了，完全没问题。所以我觉得网上呢，我从我的那个经验方面来说，我差不多更有可能会比较成熟。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个人和情况的。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之前嘉宾也提到很重要的，就是你认不认识网上的人。如果是完全是陌生人的话，那么有些方面会更加诚实。我觉得就像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可能在政治方面，或者说你有一些心里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敢跟任何人说，但是经常就会看到网上有人，尤其是在那些能够就是自由写想法的网站上面，他们就会写各种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就不可能听到有人会说的东西，因为他们在网上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脸，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说他可以说一些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他们会因为这个而被工作上被炒掉的话，他们在网上就可以说，所以说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有些人可能不会在网上分享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因为网上确实有很多安全的问题。像你比如说你可能不会跟网上的人说你住的地方的情况，或者说自己的真名，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你自己可能到底是几岁，是什么样的人，都网上有时候不会去透露出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情况的。然后如果你网上的人是你认识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并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如果比如说我在手机上面和爸爸妈妈讲话的话，那只不过是为了联系，我不会和他们面对面的时候有什么不同。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规则，比如说在吃晚饭的时候不能看手机或者这样的规则。那么在你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如果有人频繁查看手机，你们会有什么感受？然后这样会影响你们这段话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吧。就是当然就是看手机就是在讲话的时候肯定是不礼貌的，不过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已经是就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你们也没有在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看一下手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我知道就是 我有些朋友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手机，然后就是当然就是这肯定不是最佳的这种就是一个方法来就是交流，不过就是其实也都习惯了，也没有什么实在太大的问题吧。那就是如果你在跟一个你没有特别就是好的一个朋友或者老师或者家长或者这种就是不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就是人跟他们一起在说话，然后你看手机，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如果就是别人跟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这段就是话肯定就是没有这么大的意义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也不会就是我自己也不会就是觉得这段话很重要，所以我有可能就是会看手机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这个聊天的这个氛围吧。你要说是吧，一般闲聊，那我觉得像这种本来也就是图一乐，对不对？那平时可能就是像啊你这个氛围之类的，你像你说你随便聊聊，对吧？你本来平时就这个朋友间聊天，那本来就是追求一个随意，对吧？你要说硬是要你这个啊不看手机不干你别的事儿，就光就是两个人在那里聊，那你肯定是要么就是聊得很投入，要么就是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话题吧。我觉得就是那这个肯定是要做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倾听，但是你要说就是像啊平时你随便闲聊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很正常啊，是吧？你看手机，那我觉得真的很正常，因为毕竟我只是闲聊，对吧？那随意那肯定当然是啊，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好嘛，是吧？我又不是不回答，是吧？那我也会去听，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就是这个氛围要到那么严肃，要到那么正式，说啊我要就是去啊很认真的去听，我不能干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有点就是有点离谱。但是当然你要说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倾听，当然还是要有的。你像比如说是吧，你偶尔看看他怎么说的，是吧？你给他点就是一个给他投去一些视线，那这当然是要有的。那当然如果你手头中真的是有很多就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办在手机上，那你当然你也大可以跟人家说，是吧？你现在有点事要办啊，等会儿再说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对吧？那当然这如果这个情景是在平时闲聊的时候，那当然我觉得看手机什么的当然没有问题啊，是吧？毕竟你就是闲聊嘛，是吧？你当然这个氛围肯定不要那么正式。
当我和别人说话时，如果他们总是看手机，我会觉得他们对我说的话不觉得很重要，然后我会觉得他们回答的就不会很可信，因为他们没有真诚的听，或者都没有根本都没有听。然后而且是我也认为在和别人进行讲简单的对话时，不看手机并不难，但是如果时间说的时间长，可以看几次，但是最好不要总是看。
对，我也是同意。我是最同意还是跟 A 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假如你跟陌生人或者你不太熟的人那个一边聊天一边看手机，就有点那个不礼貌。假如有人那个跟我聊天，然后他们一直看着手机，我就感觉哦，有可能我说的话那个你觉得不有意思，然后呢你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就觉得 OK， 那是我现在不跟你聊天，让你做你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他不是难道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是他就是觉得我很无聊，还是他就是那个有什么其他事情。当然了，假如他是有真重要的事情，还是在网上查资料还是什么，但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假如是跟很好的朋友也没问题，甚至很多时候假如我跟很好的朋友呢，我会我们都是那个一边刷手机一边聊天，那也特别正常。但是我一般不会跟我不认识的人一起那个刷手机一边聊天。
对，我也觉得和朋友如果比如说如果我在吃午饭的时候和我桌上的朋友，我们都有可能会一边看电脑一边聊天，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主要的是我不管别人在不在看手机吧，我觉得如果我和别人讲话的时候，我最在意的是他到底就是至少有没有在听我。他可能不需要全神贯注听我，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管他在不在看手机，还是在看书，还是在折纸，还是做任何东西，如果我讲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听，然后过一会儿说什么，哎，你刚才说什么，或者是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给我一个完全不对的回答，那我觉得这个我不会觉得他不尊重我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一段话就是没有特别大意义，他可能有事情，然后可能对我讲的不感兴趣，所以我就不会说了。比如说有时候我妈她可能在忙，然后我跟她问她一个问题，然后她不回答，然后过会儿说什么好或者不，然后根本就我就知道她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她只不过就是没听而已。那我觉得这样就是过一会儿再问或者再聊吧。如果是不是特别重要的话，只要别人在听，我觉得他看手机问题也不是特别大。那我想要就是再快速问一下，很多人觉得现在的人特别怕受伤或者特别害怕冲突，所以说你们觉得现在人有没有就是为了害怕冲突，或者说保证对方或者自己不受伤，而更多进行表面化或者安全的对话？
这个实话说，像我的话，其实我就是比较怕麻烦的那种，所以说我大多时候就是像就是对待一些人的话，我会比较注重他的那个感受，就像我会就是通过我对他的一个了解，那我会去想我说出这些话那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会说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会先考虑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再思考我会说些什么。但这种的话我也仅限在网上，因为线下真的太累了，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但是也这么说来，就是像怕麻烦这种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的，因为你总的来说你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嘛，对吧，你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呢，是吧，能少那肯定就要少，那你随便就因为一句话那惹来一些事，那肯定没有必要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还是要就是通过就是你跟这个人的这个感情上面，然后去来就是判断你自己该不该说一些话，就是会不会就引起对方的一个反感，或者是会不会引起一个观点上面的一个冲突吧。
好，那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要来到情景美语阶段，刚才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于对话的，所以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有关对话的对话。
Do you think good communication is important in our daily lives?
Definitely. I think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s happen because people don't communicate clearly.
I agree. Sometimes people assume others will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but that's not always the case.
Yes, and I always feel like listening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speaking when it comes to good communication.
Absolutely. Active listening helps you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perspective better.
I've read that nonverbal cues, like eye contact and body language, play a huge role 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o.
That's true. Sometimes what we say isn't as important as how we say it.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texting can sometimes cause misunderstandings because there are no facial expressions or tone of voice?
Yes, emojis help a lot, but they can't fully replace real-life expressions.
I think face-to-face conversations are the best way to really understand each other.
For sure. When you see someone's expression, you get a better sense of what they mean.
So, how do you usually resolve misunderstandings when they happen?
I try to stay calm and ask for clarification instead of jumping to conclusions.
That's a good approach. I think being open-minded is also key in avoiding conflicts.
Agreed. Sometimes it's just about putting yourself in the other person's shoes.
And being willing to admit that you're wrong. That can go a long way in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bsolutel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an really strengthen relationships, whether it's with friends, family, or colleagues.
Totally. It's a skill everyone should work on.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觉得良好的沟通在日常生活中重要吗？
当然重要。我觉得很多误会都是因为人们没有清楚的沟通。
确实，有时候人们以为别人能理解自己的意思，但其实并不一定。
是的，我也觉得在有效沟通中，倾听和说话同样重要。
确实，积极倾听能够让你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
我看过一些资料，说像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这样的非语言暗示，在有效沟通中也很重要。
的确，有时候我们说的话并没有表达方式那么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用文字聊天有时会引起误会，因为看不到表情和听不到语气。
这倒是，表情符号有点帮助，但他们不能完全替代真实的表情。
我觉得面对面的对话是最好的方式，能真正理解彼此的意思。
绝对的，当你看到某人的表情时，你更能感受到他们的意思。
那你通常是怎么解决误会的呢？
我会尽量保持冷静，问清楚情况，而不是急着下结论。
这是个好方法，我觉得保持开放的心态是避免冲突的关键。
同意，有时候只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
还有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对改善沟通很有帮助。
完全正确，有效的沟通能够真正的增强关系，无论是和朋友、家人还是同事。
绝对没错，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的技能。好的，现在我们来解释其中一些英文句子的意思。
Do you think good communication is important in our daily lives? 中 Do you think 用于询问对方的观点。Good communication 指的是良好的沟通。Important 意思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引出了对话的主题，沟通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I think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s happen because people don't communicate clearly. 中 Misunderstandings是误会的意思。Happen 表示发生。Because 引导原因。Communicate clearly 指的是清晰的沟通。Lily 的回答表明他认为沟通不清晰是很多误会的来源。
Active listening helps you understand the other people's perspective better.
中Active listening 是指积极倾听，是一种沟通专注和回应对方的方式，来显示你在认真听的沟通技巧。Perspective 是观点的意思。Jesse 认为，积极倾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立场。Sometimes what we say isn't as important as how we say it. 中 What we say 意为我们说的内容。How we say it 是指我们表达的方式。Isn't as important as 结构用来表示前者不如后者重要。Jesse 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I try to stay calm and ask for clarification instead of jumping to conclusions. 中 stay calm 指保持冷静 ask for clarification 是请求澄清 jumping to conclusions 意思是贸然下结论 Jesse 分享聊解决误会时他倾向于保持冷静并寻求对话澄清
好那我想在我们正式回到这个有关于交流的这些问题之前我刚才想到了一个有一点奇怪的挺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最近已经想了几个星期了所以说我想要这次有机会问大家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用两只脚走路但是有很多动物像比如说狗它用四只脚走路那所以说如果狗狗要穿裤子的话你觉得它应该是穿就是后面两条腿还是四条腿都穿裤子
我觉得如果它要穿裤子的话呢也是只有后面两条腿来穿裤子
这个首先我们要通过这个狗的这个物种来判定是吧它是一个四肢去行走的一个动物跟我们这个两条腿的不一样它被称为什么它是被我们普遍定义为是四条腿它的前面两条腿是前腿左前腿跟右前腿那它后面的呢是左后腿跟右后腿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穿这个裤子呢是吧那是套在腿上面的对不对那所以说你既然套了它后面两条腿那为什么不能套它前面两个腿呢对吧我们既然要套腿那我们就应该把它的腿都给套全了对不对
我觉得是后面两个腿因为要是套四个腿的话那就两个裤子就会
分成两半
对分成两半了就看起来就是鞋子然后和然后全身的然后不分的话就是看起来像连体的衣服所以只能是后两个腿穿裤子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肯定就是后面的两条腿因为那个我在电影里面都是后面两条腿加上假如狗站起来的话但是它总不是真的像有两个手两个脚嘛那个但是我就不是应该在后面的两个腿上面穿裤子不应该是手上也穿裤子吗
我觉得大家说的确实我要再思考一下因为好像大部分嘉宾都说应该穿后面两条腿因为就是裤子就是穿后面两条腿的这个定义嘛那么这个也就是让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我们需不需要讨论这个还是我就是回家就稍微考虑一下不过我就想的就是如果大家对裤子的定义就是穿后面两条腿那么这样有些我知道有些主人他们会给狗狗穿鞋子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前面两只脚穿的鞋子到底是鞋子还是手套呢这个我就有点不了解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没有就是这种就是专业到可以回答这么就是深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 Logan 专家 Logan 博学者可以给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这个我怎么能说我呢对吧我觉得你的智慧在我之上我觉得你应该来回答这个问题
哦不我的智慧跟你的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没有任何谈话的这种就是机会你的就是真的是我太崇拜了只能让你就是我只能谦虚的就是让你来回答了
哎呦那你都说了谦虚的那代表着你这个智慧在我之上所以说你刚刚一切都是只是自谦而已对吧那所以说你还是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这个问题能再说一遍吗谢谢
就是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就是狗如果它主人给它穿鞋子的话那么它后面两只脚肯定是鞋子但是前面就是手套还是鞋子
我觉得前面应该也是穿鞋子就是虽然我觉得它裤子只穿后面两只脚不过鞋子前面还是要穿的因为它就是鞋子的作用就是来就是以防你把你的就是脚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或者什么受伤或者有木灰啊之类的东西在地上不想就是 让你就是非常脏或者受伤之类的东西。然后狗呢，它就是用四只脚走路的，所以它必须要就是穿着鞋子来保护它的前两只脚，而不只是只保护和就是只就是来就是就是防护它的就是后两只脚。
嗯，我觉得你这么说有道理。我其实也心里想着它应该是穿的是鞋子，因为鞋子应该就是用来走路的嘛。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狗狗有两只脚还是四只脚，不管他们是穿两条裤腿还是四条裤腿，他们鞋子还是要穿四个的。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主题吧。就是你觉得在一场好的对话中，积极倾听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你是否经常发现自己只是等着轮到自己说话？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个讨论，我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就是看在进行任何讨论的时候，到底听别人说话有多重要，然后是不是大家会经常一直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这段话就是非常就是明显的就是来就是体现就是听别人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其中有一道题，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之前自己的一道题的答案，所以我没有就是特别专注的就是来倾听你的第二道问题的就是问法吧，所以我需要就是你刚刚就是重新再说一遍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本来就是非常专注的就是利用了我们情景面语当中说到的这种沟通技巧，我觉得我这种就是让你就是来重新再说一遍问题是可以就是以防的以后就是不需要就是有这种比较低级的这种沟通错误。
怎么说呢，倾听那本来就是在沟通当中，你要有输出那肯定要有输入，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单方面啊，你只跟人家讲，那你不听别人说话，对吧？沟通是建立在你们两个人啊的方面上面，而不是说你单方面的你在给他讲话，那种他不叫沟通，他只叫单方面的，你可以说是演讲，又或者是说什么啊其他的一些就是真是一些什么叫像是啊老师在那里啊给你教课之类的，像这种他并不算是沟通。沟通永远他都是两个人在说话，你两个人在交换自己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在倾听。如果说你没有了倾听，那这个东西它就不叫做沟通。所以说为什么说你聊天你肯定是要你要听别人在说什么，所以说这个聊字它有个耳字旁，这就是为什么啊也是因为这个象形文字嘛，对吧？那所以说这个聊它都有个耳字旁，那代表着你肯定是要去倾听的了。你要不倾听，那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你还怎么去接他下一个话题，对不对？那一个人他这个短时间的想法那肯定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说就是话题多到就是啊能够一直跟你聊一直跟你聊，而且再加上他自己如果说你不给予一些回应的话，那可能他自己也不会想聊下去了。那你如果想要真的跟他聊天的话，那当然你要给予一些回应，然后给予一些反馈啊之类的，甚至说你像是反面的就是反向提出一些问题之类的，那当然这肯定是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形式吧。但如果说你没有了任何的这一方面，那可能你们俩人就是没话可说了。
我觉得积极的听也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是认真的听的话，另外的人可以觉得你不会对他说的话很重要。然后另外我们的老师都会，我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要积极的倾听，因为只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认真的听他说的话。
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要去查交流的定义是什么的话，那这个就是两个人要互相听然后互相表达意见。如果只是一人说一人听的话，那就完全就不是交流了。所以说在一场好的对话当中，倾听确实是就像我们刚才情景美语里面聊到，倾听和说话自己表达是一样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在说，另外一个人不听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人说的就相当于是白说。另外我有时候会在网上比如说看到一些视频，两个人会有辩论，经常是比如说有关政治的辩论，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想，一个人他怎么就不在听呢？刚才一个人说了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人完全就当没听到一样。然后我有时候就想，要是他们能够就是更多的去倾听对方在说什么，那么他们这次对话应该会有意义的多。嗯，然后就像我们刚才有关于任何随机的话题，比如说狗穿裤子的话题，也是可以就是体现出来，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对话，然后要大家都觉得有意思，然后说的就是说的意义更加大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学会倾听。在学校里面老师也是经常对我们这么说的，就是你要听。然后有时候他还老师有一次有个老师还会测验我们，他先叫我们分享一些东西，然后过一会儿还考我们之前的人说了什么，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真的在听。如果我们还记得很多细节的话，就说明我们真的在听了。不过我那时候就非常不幸的发现，我基本上同学刚才分享的东西我都不记得了。我心里还是在想我要说什么，而不是别人在说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倾听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大家都必须要会这个技能，才能够让所有的对话更加有意义。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在下周六晚上和听众朋友们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